各位弟兄姊妹下午平安。今天的经过很特别哦，你讲耶稣。有一次当我在搭计程车的时候，我就问这一位计程车的司机，我说在这个充满天灾人祸的世界里边，一位人有什么希望呢？他一边开车一边想，结果他就转头对我讲一句话，他说天下太平就好了。你们听了不觉得很特别一个答案？一位计程车的司机，他的问题，他给我的答案跟慈心生给我的答案差不多一样啊，天下太平就好了。我说你讲得很对啊，天下太平真好，不过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天下太平，为什么呢？他说可能有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在这世界里头，许多人有权有势，但是没有好心。很多人有好心的，没有权没有势，不能做事情，所以这个世界就没有天下太平，还是很乱。每天打开报纸就看见许多令人不安的事情，难过的事情。不过我说我们需要一位救主，这位救主他有绝对的权柄，也有绝对的良善。当这位救主来的时候，那就有天下太平了。在一边开车一边想，然后转头对我说，你讲耶稣啊。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讲耶稣呢？他说我听过。是的，各位弟兄姊妹，这位计程车的司机他听过耶稣，他知道耶稣是有绝对的权柄，有绝对的良善，并且唯有他能够把和平带到人间来。当他掌权，当他居首位，他就把太平带到整个宇宙。是的，你讲耶稣，是我讲耶稣，因为耶稣是我们唯一的盼望。使徒保罗在监狱里面为主受苦是冤枉的苦，他没有做错事情，但他却是被诬告坐监一年两年三年四年都不得释放，所以弟兄姊妹都难过很灰心。所以保罗在监狱头在罗马写一封信给以弗所的信徒安慰他们不要难过，在人所看来不利的情况中，他还是感谢上帝。所以在第三节，上个月我们思想，原来保罗在这样的处境中，他没有灰心，没有沮丧，反而把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的处境中还是能够感谢神呢？因为他神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简单来说就是因为神已经把福气赐给我们了。所以在困难的处境中，我们的身份就是属于上帝，是上帝儿女的身份不会改变，我们在主里头的恩典也不会减少。所以保罗在眼见的苦难中看见真相，就是真理，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理。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思想耶稣，我们这一位救主，神透过他把救赎带给我们。我们的父神他在创世以前已经拣选我们， 他的拣选是根据他的预定。这两者我们都在上一次稍微的解释，神他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预定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爱我们，按照他旨意所喜悦的做事。所以因为神的永恒有这样的预定，他已经知道我们爱我们，他拣选了我们。所以每一个人因为神的预定跟拣选，我们认识了耶稣，打开圣经，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过得很有意义很有目的的人生。因为神在永恒已经爱我们，已经拣选我们，叫我们领受他的救恩，叫我们成为属他的人。所以我们在世上生活是有目的的，有价值的。我知道我从哪来的，我知道今天我为什么活着，我也知道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我到哪去。这是我们都在问的问题，也是我在念中学的时候，在马来西亚在沙巴念中学的时候也问这个问题，很失落，因为我的父亲跟母亲不和，所以我在这样的一种破碎的家庭的里面长大，很失落。我为什么活在这世上？我的目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读书？但是感谢神，在神的爱中我找到了答案。在1965年在马来西亚沙巴决志信主，接受洗礼，成为在基督里的人。我想这一个决定，这个决志悔改接受耶稣，改变我的人生，也改变我的家人的人生。因为我是家里面第一个信耶稣的，后来我的弟弟一个一个的信主，我的父亲也信主，我的母亲最后才信主，1993年他才信主接受洗礼，28年为他祷告。感谢神，我们现在在家里头一家人都是属神的人，这是神的恩典，这是我们在生命中感恩的事情。所以保罗他抓住这一点，他就不会因着受苦，因着人生的患难而沮丧。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讲耶稣，我们在经里头读到，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救赎，父神拣选我们，因为他预定我们，父神透过耶稣基督救赎我们。那么在最后一点，我们看见透过圣灵父神印记我们，我们最后讲的一方面。那么今天我们讲的救赎其实是有两个层面的，首先的层面是在第7节，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这个得蒙救赎，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圣经，读英文的圣经或者读希腊文的圣经，我们特别强调平常很少讲希腊文，但是基本上它的时态，它所代表的时间是现在的。我们现在已经活在神的恩典中，我们是蒙救赎的人。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成为神的人，我们与他建立这一个美好和好的关系，是现在的。救赎已经临到我们。那么救赎是什么意思呢？啊，这边是第一个意思，就是过犯得以赦免，我们的罪神赦免了。所以在这里我们所看见的救赎，从时间来看是现在，从对象来看是我们，是你，是我，是罪人，我们犯罪，我们堕落，我们有亏欠，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所以救赎 怎么样成就呢？方法是什么呢？在第七节经文告诉我们，是借在爱子的血，血是生命。换句话来说，我们犯罪的人按照圣经所说，罪的工价是什么？是死。所以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是借着他的血，流血就是赔命，流血就是死的意思。所以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代替你，代替我死了。我们的罪所带来的惩罚，耶稣承担了。所以这是我们得救赎的根据。因此，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什么叫自由呢？就是我们不再被罪的刑罚来追讨，我们自由了，不再是一个逃犯，天涯海角我们要面对神的审判，这是很可怕的事情。现在在耶稣基督里，我得到救赎，现在已经蒙救赎，非常感谢神，他代替我死了。不但如此，耶稣基督他为我的罪死，他没有罪的代替我死，完成父神的旨意。神在第三天将他从死人中复活。所以我所相信的，所接受的救主，他也是一位复活的救主。所以在此，我的自由蒙救赎，罪得赦免，不用再面对罪的刑罚，这是恩典。但是还有一方面跟我们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就是我们也脱离了罪的权势。我们在生命中有犯罪的倾向，我们都好像水一样，水是怎么样的？下流的。所以我们都是下流的人，虽然不好听，但是是事实。而每一个人都是下流的人，好像水一样，总是往下走的，不会往上。靠自己的力量，我们没有办法往上的，不能满足神的要求，不能符合神的荣耀。所以现在我们得救赎，现在啊，是已经脱离了什么呢？罪的刑罚，也脱离了罪的权势。换句话来说，我们是可以不再犯罪，我们是可以过圣洁的生活。我们会有软弱，我们会犯罪。约翰一书也提醒我们，我们若承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对不对？这话对谁说的？对基督徒说，还是对非信徒讲的？对信徒讲的。所以这是对你对我，我们都会犯罪，但是我们在耶稣里有这一位救赎主，我们的中保，我们可以靠着他继续得到赦免，继续过或者是走成圣的道路。所以在这里保罗所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救赎从时间来看是现在。那么神行事的标准，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在第七节的最后一个片语告诉我，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为什么神要救我？当我重生得救以后，我明白圣经，看这位在永恒高高在上的超越的神，至高无上的上帝，我是活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面的，我看我自己，你看你，没有什么条件神拣选我，没有条件，我们都不配的。所以神拣选你，拣选我，是出于他的恩典。所以经文多次讲到这一个恩典这个字，从第六节就开始了。大家看圣经所说的，神父神他完成了他的工作，拣选我们，预定我们，借助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有什么结果呢？使他的荣耀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或者新译本的翻译是使他恩典的荣耀得着称赞。这两种分别有分别吗？使他荣耀的恩典，使他的恩典得到称赞，就是说他重点在恩典，而使他恩典的荣耀得到称赞，就是神的恩典彰显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是荣耀的，是美丽的，是光明的。所以这是神的恩典，是荣耀的恩典，是也是彰显荣耀的恩典。那么这个恩典怎么来的呢？神的恩典从神怎么样领导我们的？经文在第六节的中间怎么说呢？他说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赐给我们的。谁讲耶稣？是，如果不讲耶稣没有话讲了，因为唯有耶稣才把神的恩典带给我，没有耶稣没有救恩。所以这个时代，这一个多元的时代，大家都希望讲一些不排斥别人的话，讲一些比较温和的话，不排他的。但是我们在圣经里头看见的是很清楚，如果没有耶稣我们不认识神，如果没有耶稣我们不能够领受神的恩典。所以这个时代人不要讲耶稣，他们喜欢讲什么？喜欢讲神，你讲神我讲神，你有你的神我有的神，大家殊途同归啊。那我们所敬拜的上帝跟别的宗教所敬拜的上帝是一样的吗？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都喜欢讲一样的，你爬这个山从这边爬，我爬从这边爬，他从那边爬，爬到最后呢在山头握手见面，是这样的吗？不是的。所以我们要讲耶稣，因为没有耶稣我们不能够领受神的恩典，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是怎么样得来的呢？第七节你看，乃是照他的恩典，我们的罪被赦免也是出于神的恩典。是什么恩典呢？经文说是丰富的恩典。但没有恩典我们就没有希望，因为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有什么条件，我们没有条件的，我们有什么本事也没有本事，不能救自己的，唯有出于神的怜悯，他爱我们就拣选我们，照他丰盛的恩典。所以在经文的第八节又讲到恩典，这恩典是神赐给我们的。怎么赐给我们呢？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赐给我们的。所以在这个恩典里头，神带来救恩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都是照着他的美意啊。第九节的这个第一部分，所以感谢神，各位弟兄姊妹，这是神的救赎，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现在就可以经历是自由，我们自由了，不再受罪的捆绑，不再惧怕将来会怎么样。有一位弟兄叫做马丁路德，大家听过他的名字吗？听过。那么他是很出名的，在教会历史里头他是改教者，他很怕死。为什么他怕死呢？因为他怕审判。为什么他怕审判呢？因为他知道他有罪，所以他一直在这个困难中很多惧怕，直到有一天他明白了因信称义的真理。他知道一个人相信耶稣，耶稣把他的罪拿走，背在 他的身上，在十字架上承担了。耶稣把他的义赐给他，使他被称为义，成为一个义人，成为神所接纳的人。哇，他说天堂的门若打开了。所以马丁路德他经历了神自己极大的恩典，罪的刑罚过去了，所以这是现在的救赎。现在的救赎也包括我们不再被罪的权势掌握，你可以不犯罪。如果你目前有不好的习惯，有不好的思想，那你要继续的靠着主的恩典去成长，也靠着属灵的团契，彼此的鼓励，我们能够在主的恩典中真是看见，是的，我们可以不犯罪。在泰国他们训练象，我叫大笨象，其实它并不笨，他们训练大象的时候是先把象抓来，用大铁链锁住它的脚。那当然象是自由的，喜欢自由的动物，所以它要挣扎要逃脱，但是铁链太强了，它逃不了。所以经过的时间，这个象就接受了这个事实，他不能逃走。到了那个阶段呢，训练大象的人就很聪明，他就把那个铁链拆掉，换条绳子，因为铁链很重嘛，很不容易处理，换条绳子。不过大象就以为还是铁链，所以他也不挣扎了，因为他习惯了，以为那条东西只是铁链。我想那时候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子，我们本来是被罪的锁链锁住，我们会像保罗一样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帮助我脱离这种坏习惯，这种坏思想。我们以为错不了，但其实在基督里我们已经被释放了。所以不要像是大象，其实他已经有力量可以逃过，他不逃了，他也不知道他可以逃走。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可以过一个自由的生活，但这是现在。救赎有现在的一面，就是罪得赦免。第二面是什么呢？就是经文的第八节开始讲的，在这里呢，神告诉我们说，告诉我们有关这个救赎呢是将来的。那么上面第八节第九节都告诉我们，这是神的恩典，他把救恩赐给我们，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那么经文里边多次提到预定三次最少，告诉我们这是神在永恒所安排的，是他的主权，是他的美意，也是不能改变的，也是说很确实的，他预定的，所以人没有办法可以改变，因此我们有保障。这个预定不是绑住你，预定你，每一次圣经讲到预定的时候，都是有关救恩的，有关永恒的事情的，不是有关世上生活的一个层面。好像有人希望能够改命，算命，或者是用其他方法来改他的命运，不是那个。我们从圣经所明白的这个预定，都是有关我们在基督里领受上帝那个永恒的恩典。所以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是预定，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都是有关救恩的永恒的，不是有关你是否会嫁会娶呀，你会到新加坡，还是新加坡以后会到什么地方去呀，命中注定啊，是缘分啊等等，不，现在是讲都是永恒的，不是讲今生的很多事情。上个月我们稍微的提到这一点。所以在这里神他告诉我们，我们的救赎不但有现在的一个层面，现在还有一个将来的层面，在哪里呢？你看经文第九节的下半段，我们要 神的目的是要我们知道他的奥秘，他的旨意是什么呢？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刚才我们讲的是罪得赦免，对不对？现在所讲的是另外一个层面，是将来的，将来的层面。将来他们做什么呢？经文说的就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新汉语译本是这样翻译，都同归于基督，以他为首，基督掌权居首位做王啊，就是那个德斯司机回答我问题那个核心了，就是什么能够有天下太平呢？我说有位救主，绝对的权柄，绝对的良善，他来的时候天下太平，就是这所讲的，他是将来的。那么经文告诉我们，过去我们都在这个捆绑中，现在呢我们讲到将来的时候，这个救赎是指什么东西呢？我们看看罗马书，看罗马书第八章，大家打开圣经到罗马书第八章，二十节啊，在这里我们看见天上地下一切受造之物都怎么样呢？在虚空之下，虚空的意思就是不能达到它原来受造的目的，受挫。我们读科学，我们从观察都知道，一切的受造之物都趋向什么？朽坏，东西没有自己变好的。我的师母最近到日本去跟我的女儿会合，从日本回来，她就为我煮了很多好吃的饭菜，因为她怕我不会煮不吃，就放哪里呢？放冰箱。如果不放冰箱呢，会坏的嘛。所以所有的事物都会坏的，我们的身体也会朽坏的，就这边所说的一切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外，有朽坏，有混乱，不是自己愿意来，是因大他叫他如此，就是上帝，这是上帝所带来的，因为罪所带来的缘故，使得有这个状况。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匣子，看到吗？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就是今天所讲的、哦、就是大家们读以弗所书，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以基督为首。有一天这个世界要改变，耶稣再来，带来新天新地。所以你看第22节这边讲到我们的救赎的另外一个层面了，我们一起读第22节吧。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啊，得赎救赎这方面有另外一个层面，将来的是什么？身体得赎。现在呢罪得赦免，将来呢身体得赎。所以我们的救赎有两个层面的，一个是现在罪得赦免，我们都有罪，但是罪得赦免了，感谢主，不再惧怕。我在做一些研究的时候，真的感受到世人都犯了罪，每个人都有罪，虽然不是杀人放火，但是都有罪。有什么呢？就扭曲。在这里我给大家来分享，扭曲就是罪的性质，扭曲良善， 颠倒黑白，把良善与正确的改变成为邪恶与错误的，这是世人有罪的表现。我们都是有罪的，现在蒙救赎，罪得赦免。我们来思想一下，啊，温习一下这个罪。那从这一方面来看，从左边的是良善与正确的，是神所祝福的，是什么呢？爱神所创造的世界，这个好不好？享受日出，享受日落，享受季节，享受微风，这是好的。但是人爱这个世界，却有另外邪恶的一面，是扭曲的一面，是什么呢？贪婪，要占有神的创造，却不要创造的主，这是扭曲了。所以世上有这人吗？有，这是拜偶像的基本的意思。今天我们不讲这一方面了。第二，正确的、良善的、神祝福的是爱自己，应该爱自己吗？没有表现，是我们应该爱自己，每天都吃饭、喝水啊，过马路要小心，那都是爱自己的表现嘛，对不对？但是另外一方面，一个人爱自己到个地步，保留自己，自私自利，这是扭曲了，是爱自己的扭曲，人都有罪啊。第三方面，人需要自尊，需要自尊心吗？你觉得你是一个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吗？不需要。但是这一方面的扭曲就是以自我成全为人生最高目的，自我成全，那是自尊的一个极端的一个表现，不管别人，只有自己成全我自己就好了。再下来，享受食物是好吗？好啊，你爱吃吗？我想我们都爱吃的，多少不同的程度，但是有趣就是馋嘴贪吃烂吃，所以你看好的会变成不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罪性在里头扭曲我们。再下来，为健康或者欢庆喝一点酒，那这是一个正义的问题，但是圣经里头没有禁止人喝酒，禁止什么？醉酒、酗酒，那是禁止的，那是扭曲了。好的变成毁坏了，好的变成伤害。再下来，夫妻在婚姻里面的性关系，这是神祝福的，对吗？对，圣经很清楚的指出这一个真理。但是当人把这样的一个恩典扭曲了，那就有婚外的性关系，有奸淫，有同性恋，甚至有人跟动物发生关系，扭曲，对吗？扭曲，我们到处看扭曲，这是罪的表现。人需要救赎的，人需要认罪，让耶稣基督把他从罪恶的审判跟权势拯救出来。还有厌恶罪恶，对不对？你看见报上面不法的事情，你会难过吗？会生气吗？喂，今天报上或者说在挪威有一个人，右派的极端分子，他到一个青年的营地，他们刚举行假日营，就装扮成一个警察，然后就叫他们到他面前来，然后开枪打他们，打死87个人，87个。那么之前他有放置炸弹，炸死了好像5个人，所以一共杀死了92个人。哇，很难过，罪恶。所以我们厌恶罪恶，是这是神对罪恶的一种态度，厌恶罪恶。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也是很厌恶，但是如果我们的厌恶罪恶扭曲了，就好像这个杀人的凶手，他在心中有他的罪恶的定义，他厌恶其他的种族， 他认为那些是不好的，他也不相信不同的种族的人可以和睦共处的，所以他有他的标准，所以他的扭曲带来什么呢？杀害。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厌恶罪恶，有的时候我们因为别人的罪恶受到伤害，我们怎么反应啊？把他打死啊！啊，如果我不敢把他打死，在心里面把他打死，是扭曲。我们在心里面还是犯一样的罪，只不敢做而已，扭曲。还有最后，爱属自己的人，爱你的家人，爱你的儿女，对吗？对的，这是好的。但是扭曲的时候呢，我们就爱自己的人就对外人有偏见，有种族的歧视，欺压外人，这是扭曲了。所以你看一个人有正当的好的一面，却是有内在的一种扭曲，使他把好的变成坏，这是罪恶嘛。中国人有没有种族偏见？有没有？有啊，太严重啊，弟兄说太严重，这是扭曲嘛。我们爱自己的人这是对的，但是爱到地步排斥外人。那么中国的基督徒会有歧视吗？有没有啊？我们信耶稣的人有没有歧视啊？啊，那你要认罪，要悔改，因为耶稣基督我们的神爱什么世人啊。我们听了那么多，我们有没有像神一样爱世人呢？为什么不做呢？为什么不愿意做呢？扭曲，所以我们还是有这个罪性在里面的。若感谢主，耶稣基督已经救赎我们，使我们脱离了罪的权势，我们是可以把心扩大，爱不可爱的人，爱伤害我们的人，爱跟皮肤颜色不一样的人，爱不同文化的人。人自从犯罪以后，就是把自己跟别人分出来。那天我回家的时候跟一位姐妹同车，她是从福建来的，她说福建的东南西北都有好几十种方言啊，过一个山都不会听不懂对方的话。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隔离嘛，就是表示你是你的，我是我的，你不要管我，不要管你，就是。但是信念严肃的人，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人际关系，价值观要改变，要继续的求进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思想保罗他在监狱里面能够为神的恩典祝福感谢神，不为他坐监牢而沮丧，为什么呢？他看这是多么宝贵真实长久的祝福。也让我们看见救赎的两个层面，一就是罪得赦免，二就是身体得赎，那是救赎的两个层面，一个是现在的，一个是将来的。所以现在我们继续要成圣，要克服罪恶，要克服偏见，要克服淫念，要克服啊各种的试探，继续的不断效法耶稣基督，因为神的本意嘛，他预定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是我们人生的目标。最后我们讲一个神学的原则，就是我们看见救赎有现在跟将来的两个层面，对不对？现在是罪得赦免，将来是身体得赎，救恩的完全。保罗在圣经里头也给我们看见啊，特别是下半段的经文13-14节，经文怎么说呢？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也信了基督，我是用把它简化了，把那个重点拿出来，你们听见了真理的道，也信了基督，就什么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这是确实的，所以那个动词你们听见了，你们信了，就怎么样 这个结果是什么？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和印记。所以你的生命中，我的生命中有圣灵，这是一个印记。印记代表什么？代表拥有。神在你生命中有个印记，表示说你是属他的，他保护你，他照顾你，你是他家里的人，这是印记的意思。那个印记怎么功用呢？这是个凭据，意思说给你个保证，让你知道你是他的孩子，他要带领你走天路，一直回到他的荣耀中，这是他的意思。所以经文怎么说呢？十，这圣灵十四节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什么是基业？你看下文，我们解经的时候，上下文帮助我们了解，只等到神圣灵，就是产业被赎，被赎，看到吗？就是救赎。我们得基业，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的时候了。所以在我们今天讲到救赎的时候，讲到将来的身体得赎，你说牧师有保证吗？在这里就是十三十四节，这个保证就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保证我们有一个凭据，直到什么时候？直到神的子民或者属神的人被赎，意思说是将来的，是将来的。那么既然我们有现在有将来，我们在中间一个怎么样？应该忍耐吧，应该忍耐了，吃点苦的时候要看得清楚了。所以在这里我就强调一点的，就是跟大家分享反省，我们必须要从两个时间来看救赎，现在跟将来。我们基督徒不能单单看现在，有位神学家他这样说，他说现在的基督徒过分注重现在。怎么说呢？过分注重现在的顺利，现在的成功，现在的享受，现在的健康，现在的财富，基督徒太强调现在，就忘记有将来。因为我们太过强调现在的时候，我们对于现在的得与失很看重，我们就没有一个完整的人生观，没有一个广大的视野，我们就为做现在的得失我们垂头丧气，或者是得意忘形。但是我们有了将来的那个视野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为做现在的失而太过沮丧，或者得而太过得意忘形。我们就有正确的真相来生活，保证就这样子了。他看见将来，就不会为现在的患难而沮丧。弟兄姊妹，救赎记得是两个层面的，有现在的，有将来的，我们要把它放在一起来思想看我们的人生。所以今天你有患难吗？我相信在座有这么多人，一定有一些人在经历一些难处的，身体的难处，工作的难处，人际关系难处，现在。但是你要看整个，你要记得我们已经从罪的审判刑罚被释放了，也从罪的权势被释放了，我们可以做新造的人的活出那个表现。那么最后在困难中不要忘记有将来的荣耀，看将来就有盼望。我们同心祷告。